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15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黎圣母院火灾火势严重，建筑能否保存未知。巴黎圣母院大火继续，马克龙抵达现场，空中水弹灭火被指不可取。巴黎圣母院楼顶大火冲火，火光正在灭火。特朗普放言，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得贸易战。前奥巴马政府高官受聘为华为游说，特朗普推特表达不满。特朗普孟晚舟间谍指控，任正非受访回答尖锐问题。文在寅提出推进第四次韩朝首脑会谈，被批向拉美输送腐败，北京严厉批评蓬佩奥言行令人不齿。林郑月娥强调香港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闯特朗普海湖庄园中国女子庭审不认被指控罪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巴黎圣母院火灾，火灾严重，建筑能否保存未知，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是否能够把巴黎圣母院从大火中救下来，在本台截稿时还是一个未知数。消防部门表示，他们不能肯定是否能够阻止大火的蔓延。法国内政部的副部长努涅斯也表示，不肯定能否把巴黎圣母院给救下来。根据巴黎圣母院的发言人，火灾是在星期一傍晚大约18点50分的时候被发现的。消防部门动用了大约400名消防员前去灭火，但火势强大，消防员感到力不从心。大约晚上10点钟的时候，巴黎消防大队的指挥官让·可洛德·加莱将军表示，不能肯定是否能够保住巴黎圣母院北边的钟楼。在北边的钟楼内有重约不知道多少吨的大钟，如果大钟掉落，钟楼就会保不住。火是在房顶开始燃烧的，三分之二的房顶都着了火并坍塌。巴黎圣母院中部的尖塔也在火灾发现一个多小时后，在大约不到晚上20点的时候被大火吞噬且倒塌。巴黎消防大队的指挥官让·可洛德·加莱将军还表示，400名消防员在灭火的同时还要紧急疏散教堂内的艺术品，教堂内最珍贵的艺术品已经被抢救到安全的地方。目前火灾的原因不详，在星期一晚间还没有发现有人受伤。巴黎圣母院是欧洲参观人数最多的历史文化建筑，是法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在火灾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推迟了他原定于20点在法国电视台和广播上的备受法国人期待的讲话。
巴黎圣母院大火继续，马克龙抵达现场，空中水弹灭火被指不可取。尽管巴黎消防人员在大火被举报后于的士前赶到现场，但由于巴黎圣母院最高高达69米，火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也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巴黎市政府已经下令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并要求市民向消防与警方让路。一个用于接待西堤岛附近民众的中心也已向市民开放。马克龙在当晚于推特上说，被火焰吞噬的圣母院是整个国家的情感，此刻心怀所有的天主信教徒和全体法国人。他称，与所有国民一道，我今晚忧伤地看见我们的一部分被燃烧。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这座建造于1463年到1250年间的地标性建筑发生火灾表示遗憾，对正在吞噬这一哥特式建筑的大火，他在推文中称，巴黎圣母院的严重火灾真的太可怕了，也许可以进行空中洒水灭火，现在必须采取行动。而对于特朗普提出的这一可能，救援人员已经表示无法进行，这则是因为若采取飞机空中洒水的方式灭火，将很可能导致现有未坍塌的部分遇水压后整体坍塌。国际方面，除了特朗普外，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已经相继表态，表示与法国和巴黎人民同在。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也赶赴现场，而有目击证人指出，大火或起源于巴黎圣母院屋顶装修的假手架上。晚间巴黎有风。另据了解，针对巴黎圣母院的翻修计划于去年展开，原计划将持续十余年。 巴黎圣母院楼顶大火，火光冲天，正在灭火。请听我台记者香曼为你带来的详细报道。
巴黎时间22点时，负责安全的国务秘书在现场说，在3小时与火灾搏斗后，仍然未能控制火势，大火蔓延到2/3的房顶面积，目前还不能保证把巴黎圣母院拯救出来。在现场的救火人员达到400人，他们从外部和内部同时救火。巴黎圣母院后部保存有无价之宝的文物，正在对此进行抢救。北钟楼也是重点，如果钟楼被烧塌，将会引起一个塔楼垮塌，造成巨大损失。法国总统马克龙推迟预定今晚对全国讲话的安排，前往现场。总理等政府官员和前总统萨科齐也到达现场，他们都通过媒体和推特表达对巴黎圣母院火灾的痛惜。火灾的原因尚未查明，可能与正在进行中的房顶修复工程有关。巴黎圣母院的房梁是12世纪的建筑，是全法国最古老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是前些年新安装的。
特朗普放言，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得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于明尼苏达州参加一场商业会谈时发言称，在与中国的贸易纠纷中，无论如何美方都会获胜。特朗普在参加一场于伯恩斯维尔举行的商业圆桌会谈上，当谈及中美贸易战问题时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得胜利，要么我们与中方达成协议，要么不用协议取得胜利。美中两国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至今已持续超过9个月的时间，而自今年年初双方也数次派遣高级官员就以达成协议的方式结束这场贸易战而进行谈判。参与谈判的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在本周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透露称，目前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双方之间仍有工作要做。他指出，包括协议一旦签署后的执行保障问题。前奥巴马政府高官受聘为华为游说，特朗普推特表达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日晚就前奥巴马政府时期曾负责网络安全问题的一名白宫高官今日被指受雇于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并为其注册游说而表达了强烈不满。根据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上的记录显示，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的萨米尔·贾恩于3月27日正式注册为华为在美国游说。另就华盛顿观察家报4月13日报道称，贾恩通知国会表示，自己的游说重点将放在外国投资、政府采购以及与国防授权法案相关的安全问题等方面。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依照美国法律规定，贾恩在向政府登记的情况下成为华为的说客并不存在法律问题，但该报的文章还表达出了虽然没有原则性错误，但贾恩从白宫跳槽后到一家美国政府数次表达的担忧的公司还是有点过头了。就这一消息，特朗普在周日晚间的一则推特中说，中国通信巨头华为雇佣前奥巴马网络高级官员为说客，这可不怎么样或不可接受。特朗普孟晚舟间谍指控，任正非答尖锐提问受专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近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就其个人对特朗普的看法、对女儿孟晚舟被捕事件及外界对华为的安全指控和担忧等系列尖锐问题作出回答，并回答称，或许孟晚舟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人质。任正非在接受专访时提到，他认为特朗普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这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推行了减税政策。任正非称，这将有助于企业实现良好的收益并推动股市上涨，但他也提出，特朗普对一些国家和公司的策略可能会损害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任正非称，如果特朗普总统继续恐吓其他国家和公司，继续随意拘留人员，谁会冒险在美国投资呢？大家会害怕被困在那里。他还说，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但在吸引外资方面欠缺周全考虑。任正非说，当他减税时，他肯定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但他并补充说，但如果投资者害怕他们的钱拿不回来，他们就不敢在美国投资。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并未直接就指出他口中特朗普恐吓的具体国家或公司，也未提及特朗普政府拘押的任何人。而就外界所关心的孟晚舟被捕事件，任正非回答称，应依照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法庭上公开和透明的解决问题。他说，法庭是进行公开和公开公正判决的基础，我相信他们可能没有证据或事实 来证明他有罪。另就接班人问题，他强调，别担心华为最终会没有接班人，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接班人，但孟晚舟肯定不会成为接班人。此外，任正非在访谈过程中还首次就向苹果提供 5G 芯片一事公开称，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向苹果开放的。文在寅提出推进第四次韩朝首脑会谈，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韩联社报道说，文在寅表示希望朝韩首脑面对面进行具体和实质性的讨论，以获得超过两次金特会成果的更大结果。文在寅还说，朝鲜展现了继续对话的意愿，金正恩再次被推选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他通过施政演说阐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构建和平机制的坚定决心。分析认为，在朝美首脑河内谈判破裂以后，文在寅访美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朝美对话注入活力。金正恩12号在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如果美国采取正确态度，找到朝鲜可以认同的方法后，提议举行第三次朝美首脑会谈，朝鲜愿意再尝试一次。另外，文在寅强调，将长期对抗敌对的秩序转化为和平合作的新秩序，绝不是容易的事情，但目前已经有许多变化。对于4月11号韩美首脑会谈，文在寅说，这次会谈消除了第二次金特会后出现的不确定性，为朝美对话注入活力，从而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
被批向拉美输送腐败，北京严厉回击蓬佩奥，言行令人不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进行了对智利、巴拉圭、秘鲁、哥伦比亚、南美四国的访问，他在访问中发表公开讲话，批评中国向拉美输送腐败和债务危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一的回应称，蓬佩奥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根据美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和推特，在周一公布了蓬佩奥4月12日在智利发表的讲话节选，并对蓬佩奥发言的全文附上了相关链接。蓬佩奥在此次发言中花费大量篇幅提到了中国在智利及南美洲的经贸往来，他并举例称，比如通过厄瓜多尔的水电站项目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座水电站本该就解决厄瓜多尔的能源需求，帮助该国摆脱贫困，但这个水电站如今的产能仅有一半。面对来自蓬佩奥对中国与拉丁美洲经贸合作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以记者会发言人的方式对美国国务卿的上述指控予以严厉驳斥和批评。陆康专指蓬佩奥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和拉美关系肆意诽谤、蓄意挑拨、不负责任、毫无道理，我们对此强烈反对。陆康说，长期以来美国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动辄施压甚至颠覆别国政权，公道自在人心，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是谁无视规则散播混乱，相信拉美国家会做出正确判断。中国驻智利大使徐布也在今日对智利当地媒体表示，蓬佩奥已经失去理智。林郑月娥强调，香港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周一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称，因为历史或是宣传教育不足够的原因，香港市民普遍对国家安全的定力比较模糊，对国家安全的观念也相对薄弱。林郑月娥提出，在香港举办有关国家安全的研讨会，在她看来起码有三个原因，他们分别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因为历史或是宣传教育不足够的原因，香港市民普遍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比较模糊，对国家安全的观念也相对比较薄弱，还有国家安全涵盖的领域其实非常广泛，在非军事层面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由于香港当局以社团条例禁止主张香港独立的民族党运作，目前各方正在关注当局是否会以同样理由禁止其他港独组织运作，即由港府提出要与中国大陆签署并修改现有的逃犯条例的相关事宜。闯特朗普海湖庄园，中国女子庭审不认指控，被指控罪名，被指在近日以欺骗方式擅自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在周一就被美方检方提供的指控案接受庭审，她在庭审案期间表示将进行无罪抗辩。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大学生自发悼念，并成为六四天安门惨案的导火索。但这中间50天时间中，中共高层发生了什么？谁是六四镇压的决策人？学生运动是否过激而遭致镇压？我们今天继续播出对鲍彤先生的采访。鲍彤先生在上次节目中谈到，耀邦追悼会之后，大部分学生陆续回到学校上课，第一次学生上街进入尾声。赵子阳4月23日访问朝鲜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学生诉求等三点建议，得到包括李鹏在内的中央常委会同意。但诡异的是，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决定并没有执行。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被激怒的学生第二次走上街头，而且人数更多。请听鲍彤先生对1989年4月23日以后局势的分析。
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社会协商的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我为什么说这是赵子阳提出来的呢？因为确实是赵子阳的。我为什么说不是赵子阳提出来呢？因为这不是赵子阳个人的意见，是十三大决定里边的话。所以赵子阳讲这个话是根据十三大决定。子阳讲的这个三条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常委是知道的，邓小平是知道的。谁透露出来了呢？后来有一个人叫李鹏，他透露出来了。李鹏有个日记叫六四日记，这个六四日记里边是怎么说的呢？他说23号下午我去送子阳，我问子阳你还有什么交代的，子阳说没什么别的，就是我在常委向常委提出来的三条，就把这三条坚持这三条。李鹏同意，因为李鹏原来当其他常委同意的时候李鹏也同意了。李鹏不仅同意，李鹏下午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送子阳上火车以后，上火车他是火车去的，到朝鲜去的，李鹏就回来。李鹏在机上说，我从送了子阳回来以后，我就把乔瑟同志找到一起，跟乔瑟两个人一起起草一个文件，贯彻赵子阳的提议，也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子阳的这个三条是根据十三大的方针提出来，而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呢，又是得到了常委的支持，不仅得到了常委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李鹏的支持。因为李赵子阳到朝鲜去的时候，是常委有个决定，在赵子阳访朝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会的工作。那么李鹏看样子这有什么矛盾呢？没有什么矛盾。李鹏回来就跟乔氏一起起草了一个文件，就讲了这三条。这三条发到哪里呢？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常委，再发到各地方，那就是全党统一的人士。学生回去了，学生正在回去的过程当中啰啰嗦回去，这个时候肯定有一个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觉得如果学生回去了就没有文章好做了，他就决定要激怒学生，他就说学生是动乱，学生无端受到这样的指责，学生当然气愤。不仅是当时到天安门来悼念赵子阳的学生气愤了，原来没有到广场上来的学生也气愤了，也出来了。根据后来的情况来说，这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动乱，后来叫暴乱。其实学生来说没有领导、没有组织，学生就是基于义愤不同意4月26号的社论，也就是说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动乱的这个提法。也就是说，本来按照赵子阳的三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觉得非要把学生找出来不可。所以到27号的时候，26号社论一发表，27号的时候，那就学生不光是天安门了，整个北京，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出来，而是所有的大学都有大量的大批的大学生出来，而且不光是天安门，几乎在大街小巷上都有游行。我天安门一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我就看这个大家追到耀邦。大家都很平静，当然也很沉痛，很坚毅，大家都觉得耀邦这么好的人被人搞下去了，耀邦去世了，是中国的一个损失，有这个事，证明大家 二代要帮，大家关心国家的前途。这个事情怎么说是动乱呢？4月26号那个社论叫动乱，这个动乱是谁的意思呢？后来有人说，这是赵紫阳泄露了这个机密。什么时候泄露的？据说是赵紫阳在5月16号还是15号跟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时候泄露了。这个完全是荒芜其谈。4月26号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写的，这个话是谁告诉大家的？李鹏就已经告诉了所有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4月26号社论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的，抛出来是谁抛出来的？所以这是荒唐的话，是后来一些无知的人在那里胡说。无知的人胡说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嫁祸于赵紫阳，还用得着赵紫阳抛出来吗？全中国的老大学生都知道4月26号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声音，而这个话是李鹏证实的，还用得着再过了20天再跟戈尔巴乔夫谈的时候再来说吗？这是开玩笑吗？根本是完全不尊重事实。所以呢，学生实际上是两次，这两次都是没有领导的，都是没有组织的。如果说要有纲领，那么就是说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意志是有的。前一段就是悼念耀邦，抗议耀邦这样一个好的总书记被邓小平搞下来的，这是大家的共同共识。后来的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反对抗议邓小平把学生的正义行动说成是动乱。谁组织的？谁能组织多少万几十万学生？哪一个人有这个本事啊？如果说要有组织者，那么我说组织者就是邓小平，他通过人民日报来激怒全北京的学生、大学生，全中国的学生、大学生，首先是大学生，当然也包括中学生。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掉了，好像学生一出来就是这么没有的，学生出来追到耀邦是自发的，其所以自发是因为耀邦人格上的力量，跟耀邦下台的悲剧。后来呢，是对邓小平的定性的抗议，把学生的爱国行动，对学生关心中国的前途说成是动乱。所以当时如果说是动乱暴乱，我说唯恐天下不乱的组织者、领导者只有一个人，邓小平。连李鹏本人在23号自己的日记里边还写，他从送了紫阳回来以后，他立即找乔石，很直接的把这个写成文件，而这个文件确实已经发了，这个都是历历在案的嘛，可以复查的嘛。在4月23号，李鹏送赵紫阳回来，他还没想到过要说学生是动乱，还没想到过以后的事情。后来是所有发生一切问题，那么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恐怕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心里有数。就像这件事情非常像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知道毛泽东要干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东西啊？我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看林彪也不知道，陈伯达不知道，要被打倒的刘少奇也不知道，全国当时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他领导者、发动者、组织者毛泽东。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鲍同先生的采访，谈1989年胡耀邦逝世到6次屠杀间两次学生上街的情况。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一傍晚的巴黎圣母院大火是法国世界报当晚在其网站上重点报道的内容。法国世界报指出，巴黎圣母院是欧洲参观人数最多的历史文化建筑，是法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在火灾发生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推迟了他原定于20点在法国电视台和广播上的备受法国人期待的讲话。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牵动着全世界人的心，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心疼地建议应该用洒水飞机来救火。不过法国世界报网站星期一晚间的一个大字标题写道，巴黎圣母院的大火是不可能使用空中洒水的办法的。法国民事安全总署星期一晚间表示，空中喷水会摧毁被大火吞噬的巴黎圣母院的。法国政府的切割法国电力公司的几种可能，这是4月1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几个星期以来，法国电力公司的管理层和执行官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以便将核能和公司的其他业务分割开来。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计划。法国世界报表示，一年多以来，法国总统府和法国电力公司的管理层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对法国电力公司进行重组。现在讨论的方案是对部分业务进行国有化，但对余下的业务要进行逐步的私有化。相关文章援引巴黎人报的消息说，正在讨论的法国电力公司的重组方案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来命名。文章说，法国政府已经在巴黎机场私有化的问题上备受压力，现在法国电力公司的重组问题对政府来说也将会是一个极富爆炸性的问题，因为法国电力公司是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在法国目前的社会气氛下，任何重组的计划都有可能被理解视为要拆解企业。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也表示，法国电力公司目前处境非常艰难，每年有数十万名顾客流失，同时公司需要进行数十亿欧元的投资，以应对渐渐老化的核能发电厂。另外，公司还需要融资来修建新的发电厂，这还不说公司目前债台高筑，债务高达330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利用巴勒斯坦人目前的弱势状态来加强加他的对以色列人有利的巴以和平方案，这是4月1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国际内容。该报表示，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和的主题越来越多，如贸易谈判、伊朗核协议、环境保护等等。双方说不到一起去的一个象征性的主题是双方在处理巴以冲突上的方法。正在悄悄准备巴以和平方案的特朗普政府打算无视传统的承认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打算无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的决议。与此同时，欧洲人之间并没有对特朗普政府做出积极的回应。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善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从4月10日到17日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每到一处都刮起一阵韩国瑜旋风。美国台湾人中的蓝营人士以接待总统的规格欢迎他，喊口号只有这几个字：韩国瑜选总统救台湾。意气风发的韩国瑜也显示出他问鼎台湾总统宝座的企图心。韩国瑜这次访美在旧金山湾区，他行程的重点是到美国东西两岸两个最重要的智库，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发表演讲。在台湾，凡政治人物，无论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无党派，有意问鼎总统大位，必先来美国求得认可和支持。美国的智库是美国政府的智囊，有不同的政治倾向。韩国瑜选择费正清中心和胡佛研究院是经过缜密思考的。费正清中心被认为是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智库， 胡佛研究院被认为是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智库。韩国瑜的演讲如果获得这两个智库的认可和支持，那么未来美国无论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继续执政，韩国瑜走向台湾总统的道路都能获得美国赠予的一张通行证。国民党自2016年总统大选惨败，虽然在2018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取胜，但应对2020年总统大选仍走不出山穷水尽的窘境。目前国民党的几位重量级人物没一个能站得上2020年大选的舞台。吴敦义的民调支持率只有 2%， 他已宣布退出党内初选。王金平民调支持率 6%， 也无胜选的可能。朱立伦家族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接受中共的利益输送，习近平元旦发表对台湾动武的讲话，他躲起来一声不吭，完全丧失竞选总统的资格。四顾国民党上下，唯有韩国瑜可与民进党一战。去年的九合一选举，韩国瑜一个人救了整个国民党的选情。2020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想赢也非韩国瑜出马不可。韩国瑜访美，美国蓝营台湾人以总统的规格接待他，喊韩国瑜选总统救台湾的口号，其实是要韩国瑜救国民党。民进党人士也被韩国瑜旋风吹得有点晕。原来坚如磐石的民进党地盘高雄，被一个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韩国瑜一举拿下。那么人气旺盛的韩国瑜进而把整个台湾拿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韩国瑜的短板也非常明显，他旗帜鲜明地认同九二共识未必敌得过民进党的台湾共识。他就任高雄市长不到五个月，东南亚、香港、大陆、美国到处跑，疏于市政，高雄市民已有怨言。这样下去，他竞选时积聚的人气很快就将散尽。韩国瑜尤其失策的是，他到香港去见中联办主任，这就惹上了投靠中共、出卖台湾的嫌疑。更糟糕的是，近日有位名叫李毅的大陆学者持旅游签证进入台湾，打算发表鼓吹中共武统台湾的演讲，被蔡英文政府驱逐出境并不得再入境。他被送上飞机前声言，相信如果韩国瑜当选，便有机会再踏足台湾。这无疑是朝韩国瑜的脸上甩大巴掌，其效果是把韩国瑜推向中共代理人的境地。未来的总统大选，中共肯定要为韩国瑜帮倒忙。如果再来几个李毅这样的角色，那么韩国瑜不用民进党动手，首先被共产党打垮。他问鼎总统的雄心就成了一枕黄粱，美国蓝营台湾人的这一场场韩国瑜旋风也就白刮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据两位了解中美贸易磋商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关于将中国限制产业补贴作为贸易协议的一个条件，美国谈判人员的立场有所缓和，这意味着美国在贸易协商的一个核心目标上面后退。路透社报道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持续九个月，中美双方寻求达成协议，结束痛苦的贸易战。在这场贸易战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互征关税，蒙受了几十亿美元损失，破坏了供应链，打击了金融市场。工业补贴问题非常棘手，因为它和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交织在一起。消息人士说，为了争取在未来一个月左右达成协议，美国代表软化了在削减补贴方面的立场，转而专注于他们认为更容易达成要求的其他领域。不会不提这个问题，但对他的描述不会非常详细或者具体。一个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谈到工业补贴问题的时候表示，白宫代表建议路透社询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但是后者并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另一位熟悉贸易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谈判代表将成功定义为改变中国经济运营方式，这永远也不会发生。对于习近平来说，会削减他威望的协议是不值得的。不管我们达成什么协议，都会比以前的协议要好。协议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够好，但这就是政治。这位消息人士说，中国国有企业的角色可能在贸易协议的另一方面让美国受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在六年内购买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以削减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两位消息人士说，进行相关采购的企业可能是国有企业。一位消息人士说，中美两国另外一个争论点就是通讯行业问题，可能促使中国强化而并非削减国家的角色。美国财长努钦星期六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将超越之前推动中国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的努力，双方的谈判有望接近最后一轮。努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间隙对记者表示，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接下来一个星期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两次电话会谈，双方官员还在讨论是否需要更多面对面会谈来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有希望接近解决问题的最后一轮谈判，努钦说。在被问到协议中开放市场的内容是否会超越2016年双边投资协定涵盖的范围时，他表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希望谨慎些，这不是公开的协商，这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协议，涵盖以前从来没有涉及的问题。努钦表示，这远远超过了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内容。他说，双方在协商的协议包括7个章节，这将是40年来贸易关系中最重大的变化。他说，协议将得到两国的切实执行，并且说，如果美国不能履行协议中的承诺，将会受到惩罚。努钦表示，我预计执行机制对双方都有效，我们希望履行我们的承诺。如果我们做不到，就会产生某些后果，对中国方面来讲也是这样。努钦在与中国的协商中发挥关键作用。另外，据法新社4月13号报道说，努钦对记者表示，把事情做对比武断设定日期更重要，但是他希望双方正接近最后一轮谈判，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他是在周末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间隙做出上述表示的。努钦还说，这是一份非常非常详细的协议，涵盖以前从来没有得到处理的问题。他说，美国正在这份协议中做出某些承诺，中国也在做出某些承诺，他希望执行机制能够双向运行。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福林为您带来的阿桑奇事件特别节目。维基解密创始人47岁的朱利安·阿桑奇4月11日在厄瓜多尔政府与英国官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被伦敦警方强制从厄瓜多尔大使馆带走。法广有幸请到曾担任过厄瓜多尔外交部长的吉庸·龙先生，为您解读他所认识的阿桑奇以及对阿桑奇被捕事件的解析。
您在什么时候获知阿桑奇被英国警方从厄瓜多尔大使馆带走的消息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您最初的反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I learned the news a few minutes after it happened.
我在事发几分钟后获知这一消息。由于在事发前几天，我们观察到了许多信号，预示着厄瓜多尔政府在对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影响在做准备。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在事前是有所预计的。而我本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个反应是悲哀的。我认为阿桑奇被带 带走，无论对于言论自由、对于新闻工作者，还是对于吹哨人们来说，都是非常悲哀的一天。在此之前，经过各方努力，我们在保护知情人爆料制度的建立，也就是对于吹哨人的保护上取得了很大进步，这包括美国在内。但此次阿桑奇被捕的事件则是一次巨大的倒退。显然，我在担心阿桑奇的人权状况和其个人未来命运，但更广泛的来说，我还对该事件将给全球记者所带来的影响和未知而感到担忧。在我看来，这本质上是一个恐吓性措施，其却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针对阿桑奇公开美国机密文件的行为而对他本人采取报复。同时，其还有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告诉那些世上试图揭露这些恶劣罪行，特别是针对有时是美国犯下罪行的人们，如果你要这样做，将会面临严峻后果。
您在2016年3月份到2017年5月份曾经担任厄瓜多尔的外交部长，您是否认识阿桑奇？在您眼中，阿桑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如何看待他的工作？
Yes, I met Mr. Assange several times, including before being foreign minister.
是的，我与阿桑奇曾数次会面，这并包括我在担任外长前与他的见面。我们私下之间也有过很多次令人感兴趣的辩论，但我并不同意他所有的观点。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厄瓜多尔政府之所以接受了阿桑奇的政治避难申请，是因为俄方对他会为其作为记者、吹哨人所从事的工作而受到政治迫害而感到担忧。根据在国际法体系下有关避难的规定，厄瓜多尔政府在做出这一决定时，认为有义务依照国际法向受到外部政治迫害威胁的个人提供保护。不过在我眼里，阿桑奇十分清楚他所面临的遭遇，他明白自己激怒了非常具有权势的力量，清楚自己会遭到不幸对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桑奇身上具有无私的特性。自从他在2009年至2010年间披露了那些机密文件后，他就清醒地知道其个人生活会变得十分困难，他在自己的安全和人权问题上也会因此而面临巨大的危险和风险。他一直都对此非常明白，因此我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我对他怀有敬意。
那作为为阿桑奇提供保护的庇护国，厄瓜多尔政府是否曾经对他的工作采取了跟踪或者介入？在您担任外长时，是否在工作上与阿桑奇有过哪种冲突呢？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Mr. Assange was fine.
总的来说，在我担任外长期间，厄瓜多尔政府与阿桑奇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我对伦敦使馆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他来说，生活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在一个近乎没有自然光的房间里活动，同时无法外出并被警方严密包围，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处于监视当中，是很难承受的。因此，有时厄瓜多尔政府与阿桑奇的关系需要特殊管理，有时也会较为困难，但我们跟他在那段时间的关系还是可以的。但从宏观来讲，显然又比阿桑奇在使馆中日常活动更为重要的担忧。尽管我们也曾尽最大可能让他在使馆中的生活舒适且说得过去，在这期间我能想到与阿桑奇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当他在2016年11月公布了希拉里竞选主席波多斯塔的邮件给予希拉里的选情造成伤害。我们认为维基解密在当时这一时段发布的材料可以被认为是在帮助特朗普竞选，所以我们采取了强制措施，并以正式宣告的方式通知阿桑奇不能从厄瓜多尔的主权领土上干预美国内政。但这一矛盾大概持续了两至三周，时间并不长。我认为这与他在现总统莫雷洛任期内和官方发生的冲突有很大的差别。
您是否同意阿桑奇是记者的身份，他从事的工作也仅仅是新闻工作吗？
Yes, I think that's the basis for Ecuador's political asylum was on the fact that he was a journalist.
是的，厄瓜多尔一开始之所以同意他的政治避难申请，则是出于对他记者身份、出版人身份的认同。从很多方面来看，他所从事的行为就是新闻人的日常工作。记者们从各种渠道取得信息，并对这些渠道提供保护。他们同时根据编辑规定，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做出判断，并在此之上做出艰难的新闻决定。而这正是阿桑奇所从事的工作。由此来看，他是一名记者。此外，维基解密刊登的众多材料都被全球各大主流媒体纷纷采用，这些媒体包括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等，这些媒体都刊登过维基解密交给他们的文件，因为这些媒体相信该组织的材料具有公信力。
幸运且存在悖论的是，然而没有任何来自这些媒体的记者因为这一事件受到政治迫害或面临着被美国法院审判的可能。
None of these people are facing political persecution or potential tr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huge contradiction.
您如何看待厄瓜多尔县政府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把阿桑奇转交给英国警方的决定，并且同时宣布暂停他的公民身份这个问题？据我所知呢，正是莫雷诺总统政府在先前给予了阿桑奇厄瓜多尔的国籍，这是否属实呢？
That's correct. I think there are almost virtually no Ecuadorian explanation of its actions.
这是真实的。莫雷诺政府这一决定几乎没有具有合理解释的存在。此举显然是前后矛盾的。同时，莫雷诺如此行事也缺乏国内外的法律依据。他的这一决定明显地违反了国际法体系中有关政治难民内容的规定，特别是违反了不推回原则。作为国家，有权在不给出任何的理由的情况下拒绝个人的避难申请。但一旦接受了避难申请，就有义务在申请人避难初衷仍存在的前提下继续对他提供保护。在阿桑奇案例中，他申请避难的原因显然依然存在，那就是美国政府针对他的引渡要求。所以这一事件违反了国际法，该观点并得到了联合国和美洲人权法院等国际组织强调。我认为莫雷诺政府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A lot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saying this, and I think there are going to be grave consequences on the Moreno administration.
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您其实并不同意莫雷诺在视频中提出的，经过主权衡量，厄瓜多尔决定取消数次违反国际法和日常规范的阿桑奇的避难身份呢？
Yes, I disagree with that.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why Moreno handed over Assange to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是的，我并不同意他的这一种发言。我认为莫雷诺之所以将阿桑奇交给英国政府，是出于两种考虑，且均与厄瓜多尔主权无关。恰恰相反，第一，莫雷诺自上台后致力于将厄瓜多尔与美国利益及特朗普政府的站位对准，你可以在当局的多个层面上观察到这一点，其中包括外交政策。莫雷诺政府彻底改变了在西半球的政策，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特朗普表示支持。在他的领导下，厄瓜多尔成为了美国的代理人。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披露，美方的一项重要要求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厄瓜多尔提供42亿美元贷款的承诺中包含厄方交出阿桑奇的要求。要知道，美国在该组织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莫雷诺的决定显然不是基于主权，而是有条件的决定。第二，我认为莫雷诺这样做是他个人对阿桑奇的报复，因为莫雷诺正在国内面临着严峻的贪腐指控，涉及所谓伊纳文件门事件。莫雷诺被指有两个与他有关的海外银行账户，而那些希望与厄瓜多尔当局合作的大企业则为其从中提供贿赂。莫雷诺的兄弟直接对这些账户拥有控制权，并用这些钱去进行海外私人采购等。而维基解密曾发推披露了这一调查，莫雷诺对此非常生气，他登上电视并数次发表讲话。几天后，阿桑奇就被交到了英国政府的手中，这与厄瓜多尔的国家政策或安全考虑无关，是莫雷诺对阿桑奇的个人恩怨。
Personal sort of grievance on behalf of Mr. Moreno against Mr. Assange.
厄瓜多尔的前总统科雷亚将莫雷诺比作成厄瓜多尔和拉丁美洲史上最大的叛徒。因此，我们是否能认为，除了来自美方的压力外，厄瓜多尔国内的政治斗争局势也是导致阿桑奇被送出伦敦大使馆的原因呢？
Yeah, I don't know if it's infighting. I think it's more of a general change of direction.
我不知道政治斗争是一个很好的描述，反而如果说当局政策大转变，可能更为确切。莫雷诺与国内反对派的对峙，显而易见影响了厄瓜多尔的国内政治对话。目前反对派由科雷亚前总统领导，而由他领导的反对派大多数人甚至都不在国内。由于受到政治迫害，科雷亚政府的前高官们，包括他本人，都已流亡海外。与厄瓜多尔当局和反对派的对峙相比，阿桑奇的事件更受到了我们刚提到的莫雷诺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政策大转弯的影响。
In the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that we were describing before,
你认为对于厄瓜多尔政府或者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莫雷诺以与英方达成协议的方式交出阿桑奇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Well, I think it will be a decision that will be long remembered in Ecuadorian history.
我认为他的这一决定将载入厄瓜多尔史册，厄瓜多尔民众也会对此感到耻辱。我们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对阿桑奇提供的庇护，俄方也从未反对将他引渡至瑞典接受询问，或者就英国对其提出的逃避保释指控将他 送交英方，而阿桑奇本人也曾对此表示认同。但自2012年以后，厄瓜多尔一直要求英方或瑞典提出不会再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的承诺。俄方认为希望他接受瑞典检方质询，不愿干预瑞典的司法公正，但我们需要他们承诺不会因为阿桑奇从事的危机解密新闻工作而将他引渡至美国。但我们从未从瑞典政府得到这一承诺，英国也同样未就阿桑奇逃避保释案给出相应的承诺。鉴于切尔西·曼宁被判处35年监禁，仅是在奥巴马当政的最后时间中将他减刑，最终出狱。但此前曼宁一直被关押在极端环境当中，例如单独监禁等，而很多国际组织认为这是对他实施的酷刑。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阿桑奇受到曼宁似的人权迫害。可疑的是，英瑞两国此前没有一方愿意给出这样承诺，现在我们却面临着阿桑奇将很可能被引渡美国的情形。
Nobody would give those guarantees, and now we're facing a situation whereby there is a real possibility of Julian Assange being extradi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最后一个问题，阿桑奇作为记者，也是在行使和构架舆论导向的公权力。您认为新闻行业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管理和追责的特性吗？
有关言论自由的政治思想辩论是一个大命题。与此同时，我个人认为言论自由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因此就如同其他自由一样，应得到尽可能的促进，到一定程度后具有某种限制。正如社会契约的奠基石所表达的，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的含义。但我不认为当具体谈到危机解密时，这两个概念存在矛盾。首先，危机解密拥有对发布内容的编辑规章，这些规定有时比我所知道的很多媒体的工作方式都要更为严谨和严格。很多媒体在不对发表内容进行检查或对消息来源进行确认就直接向公众披露信息，但我知道危机解密不是这样做的。此外，就算你相信应有管理措施存在，我认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绝不应该是对阿桑奇和危机解密的政治迫害形式出现。我还要指出，在这一事件中，我们需要做针对涉及方的权力评估。显然，阿桑奇的工作针对的不是无力的平民百姓，而是要求公权力的庞然大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幸的是，他的被捕再次证明这将是一个危险之旅，任何敢于这么做的人也都将面临风险。It's always going to be dangerous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the courage to do that. 感谢龙先生接受法广采访，感谢艾米的支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听众朋友好，法国艺术家兼作家西蒙目前在位于巴黎六区的 Sol 画廊举办一个名为《风景四重奏》的个展，展出的主要是他在中国生活期间创作的部分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写实，也体现了画家切身感受到的中国的节奏、色彩、温度和温情。西蒙多年来创作的系列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二十年来社会和街头风景变迁的见证，请听法广对西蒙的专访。第一次去中国是2000年，看看在近20年的时间里，北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很有意思。当然，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在北京。2000年的时候，北京全城到处都是脚手架和起重机。在随后的20年的时间里，无数的楼房在北京如春笋般的出现。应该说，其中有些楼房非常的难看，但是有一些从建筑角度看还是非常杰出和美丽的。这次展出的作品都是以四幅为一个系列，这样的安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也很难回答。首先，我希望用立轴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的风景，目的是要向中国的传统绘画致意，因为中国传统的山水大多都是立轴的。其次，我对中国和日本的屏风这样的传统表达方式也很感兴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我并不是要表现四个季节，而是一个景色的四个碎片，表现不连贯的风景。记得 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用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所以我眼中的北京就是自行车上看到的北京。我觉得风景很流畅，但是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节奏感的刺激，给我一种音乐感来进行创作，而得以走出固有的表达方式的框架。画面都非常的饱满，几乎没有留白，景色和画面都给人要满的溢出来的感觉。这也是北京和中国给您的印象吗？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他们到达中国或者是亚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极度饱和的空间，永不停歇的活动和看不见的联系，让人可以感受到不间断，同时也不知疲倦的活力。虽然让人感到有点累，但是也很有刺激性。在北京的时候，我要骑自行车走很长的路到化石区，同时有一种集体的活力就很让我着迷。很有意思的是，在四年以后，我的绘画风格完全改变了，画面上出现了中国绘画中最有特色的留白。这次展出的是我在北京创作的四个系列中的一个，另一个系列的画面就比这些要大得多，主要表现的是人物，也就是我眼中的中国人的身体，而这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实际上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集体主义社会中有很多孤独的人，有很多疑问和不确定性。对我这样的一个外国人造成的一种强烈感受就是，这是一个真正浮动的空间，也就是说我既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中国的身份感非常强烈，但是作为外国人呢，我也很脆弱，同时也感到了这个文明真的不知道该向何处去。我就将这种感受通过人体的绘画表现了出来。在关于北京的这个四重奏的画面中，红色是主调，为什么这样处理呢？首先要说的是，这和天气没有任何关系。在中国的第一年，我绘画的主色调就是红、黑和灰，因为我眼中的和我感受到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对我来说，红色表现的是活力，是热情。我非常喜欢中国社会，它充满了热情，而我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这幅作品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野性的残酷和暴力感，可以看到城市的建筑和人群，也可以听到噪音等等。这是我对北京生活的一种带有批评色彩的致敬吧。那么这些作品中可以说表现了您眼中的中国和中国的变迁，可以看作是一种文献性的资料。既是文献资料，展示了中国巨大的变化，其实也是我本人变化的记录，可以看到中国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以上是法广对艺术家西蒙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巴黎圣母院火灾火势严重，建筑能否保存未知。巴黎圣母院大火继续，马克龙抵达现场，空中水弹灭火被指不可取。巴黎圣母院楼顶大火，火冲正在灭火。特朗普放言，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得贸易战。前奥巴马政府高官受聘为华为游说，特朗普推特表达不满。特朗普孟晚舟间谍指控，任正非受访回答尖锐提问。文在寅提出推动第四次韩朝首脑会谈，被批向拉美输送腐败。北京杨丽批评蓬佩奥言行令人不齿。林郑月娥强调香港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创特朗普海湖庄园中国女子庭审不认被指控罪名。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